帮你们继续的站立，为着今天的主日献上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万军之耶和华，罪人让得沾染你的荣美，不洁净的人怎能进入你的圣殿？有罪的人怎敢靠近你施恩的宝座前？都不能。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阿爸父啊，不单是我们的心地，连我们的天良，我们都被罪所玷污。我们承认我们不过是罪人。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从万人中，在创世以前拣选这不配的人归你。阿爸父啊，感谢你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那十字架上被钉的手，那从主身上荆棘冠下所留下的宝血。阿爸父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求你再一次的赦免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你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心中的艰难，你也知道我们的顽梗和悖逆。现在我们再次的求你彻底的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彻底洗净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叫我们一同站立，我们献上我们不配的祷告的时候，仍然在你的眼里面看为宝贵。感谢你父啊，感谢你去召聚我们，也祈求你今天你的灵在你的儿女当中，在你权力上各处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圣灵一同聚集的大会当中亲自动工，自由的运行，因为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愿你的圣灵亲自的保守和带领。求阿爸父，你今天特别的怜悯，赐福站立在讲台上为你做出口的张福达牧师，我们将他恭敬，让我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愿你用你的恩典，用你的大能，以你的心智圣善的灵去高牧他的口，坚固他，使他有信心有智慧，使他所传出来的是从阿爸父你所来的信息，叫我们讲的和听的同感历领，同被造就，让我们继续的扎根在主耶稣基督这万古磐石上面，不怕风浪。感谢你父啊，也祈求你保守和看顾教会各样的施工，无论是诗班，无论是文字，无论是接待，无论是主日学，无论是厨房施工，也还有申请退休中心等等，还有探访施工。感谢阿爸父在这些施工上面去使用你的儿女，祝福你的教会，也愿阿爸父你亲自的怜悯我们所做的工，愿阿爸父你去祝福。感谢赞美你阿爸父，也祈求你怜悯，世界都是抵挡你的，世上的君王都要联手，也要抵挡我们的神，但那坐在天上的必吃下他们， 法，让你看到在神国里面这些抵挡你的人，最后他们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悲。但是我们也要为着这些继续的去抵挡你的尚未悔改的人祷告，为这些的掌权者去祷告，愿他们也能认识你，甚愿他们认识你。感谢赞美我们的父，愿一切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父，垂听我们不完全不配的祷告。我们将一切交在父神的手，我们愿一切荣耀归于至高的父神，垂听我们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今天正道的主题是马太福音的第41讲，对君王的排斥，应对末世的5个比喻。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1到30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他预备好了，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他们也来了，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天国有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出去，就叫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
那里5000的实际拿去做买卖。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里的人来说，主啊，你交给我那些银子，进来我又赚了2000。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里一些人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仁心的人，没有什么地方要收割，没有干什么地方要去。
我就害怕，
就是我要建造我自己的什么教会。他用的是马太福音第16章的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段经文。当然他有10位讲员，都是世界上现在还活着的那些，在美国都是那些在神学院做院长的，或者在教会做主任牧师的那些现存还活着的一些都比较厉害的一些圣经的学者做讲员的分享。那我本来一般情况下呢，我是考虑，你看我走之前，我们同工会也提醒我，不要，最好不要公开讲我去哪了，免得安全的问题。所以我在美国那天，我记得参加那个牧者大会的时候呢，我比较保守，一般我不太喜欢拍照啊，这个大家呢，中间我还是控制不了，我还是拿着我的手机来，你知道吗？4000个男人一起唱诗敬拜神，那个场面，我觉得我因为英文我唱的不太好嘛，我就听别人唱，所以呢，我一唱着呢，我还是控制不了，拿我手机出来要录一段给大家听一听，所以在我们教育群里面我就发出来了嘛。所以我回家，我妻子说：“你在教育群里发那个，你小心啊，安全到时候回国不要被罚款啊。”你又所以呢，我说真的，你没有办法消灭那种圣灵的感动，就觉得你看来自67个国家，美国49个州的教会的牧者，全是近4000个男人。 本来3500个人以内，还有很多人现场来报名，结果我增加到接近4000个男人的一个3天的聚会。所以呢，当诗班唱的时候呢，当然他们实际上也是比较专业的啊，指挥都是国家级的，那诗班100多人，所以呢，那唱诗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动，反而在诗班开始带动大家说一起唱诗的时候呢，那男人们的声音全抽出来了。我觉得我从来没听过，确实4000-5000人唱歌我在香港那个体育馆听过，但是呢，全是男人唱歌的那个声音我没听过，所以我要欣赏一下完全4000个男人在一起唱歌那种感觉。那就让我想到了启示录，在将来在天堂里面，那24位什么长老带着众神的仆人在神的宝座前来敬拜赞美他，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壮观。所以虽然我后来发到教会群里面的时候，我们家那个黎明姊妹说什么呢，张老师啊，你们在美国哇，你们离天国更近了。我跟他回答说我们一言尽还是都在天国门口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看到的当然不是这些形式，但是秋实让自己浸泡在当中的时候呢，秋实觉得人需要属灵的浸泡啊，需要很多属灵的一个带领。所以呢这个是有好处的。那我就希望呢，说为什么我一直坚持教会的主日尽可能要在一起，虽然现在我们周边那些教会已经被迫什么分散了，我们要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聚会，我们还是感谢主。为什么？因为我们周边的这个岛上的几家教会说现在已经不能够，尤其说不能够像我们那么多人在一起聚集，他们已经分成小组的聚会。那我在这当然没办法只能这样，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什么呢？一个教会在主日的时候尽可能要在一起敬拜神，那个不是为了听到而已，不是只是为了来大家彼此寒暄认识而已，一起敬拜神，那个同心合意的那个敬拜，那个属灵的氛围确实不一样。当然我们是有弟兄和姐妹们一起，仍然是更宝贵的。神在不同的特会里面他有带领不同的那种氛围，但是呢确实一个教会作为一个肢体，你在一起的敬拜你发现是何等的完美。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多讲，我们还要完成我们，所以呢我们最近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第25章26章，在讲关于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末世时代的最后一个礼拜。大家我们稍微快点的复习一下，那我们说耶稣基督在世最后一个礼拜是显出荣耀，礼拜日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叫耶稣荣进耶路撒冷。然后星期一就是他是接近圣殿咒诅无花果树，显出他的权柄，他的圣洁和他的权柄。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他最伟大的跟我们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喜欢唱那首歌叫圣哉圣哉圣哉，神是绝对圣洁的，是完全圣洁的，是没有跟罪没有任何关系的，毫无玷污的，毫无缺陷的那一位圣洁的神，我们跟我们人是无法比较的那位全能的创造主。我们感谢主什么呢？他显了权柄，当然他却有卑微自己来辩论训勉。这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讲，一直讲到什么，其实26章讲完之后，就耶稣就结束了他所有的，基本上他对门徒也好传福音的工作就完全停止了。耶稣就开始面对他的人生最后的被抓被审判被鞭打被羞辱被钉十字架，有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开始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救恩的成就。所以呢好，然后隐藏退休，这是看到了，这礼拜三基本上没有任何描述耶稣有任何的活动。到了礼拜四就是最后的晚餐，守节立约，跟门徒立了新约。这个我们能看到，到礼拜五就受死安葬，礼拜六安息日，礼拜日死里复活。好，我们来快一看看。那么我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末世时代，耶稣基督约靠近主再来的日子，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坏消息，他们要将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将要被定罪，将要被淘汰， 被扔到那永远的火湖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弥赛亚的末位淘汰制，首先我们看到了在二十章开始，他第二十一章淘汰以色列那些蛮虫的群众，这就是我们看到那些表面上是神的选民，但其实没有门上去拣选的那些以色列的这些老百姓，仍然是充满罪恶的，人要被主淘汰掉。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类被淘汰的人。第二种被淘汰是以金钱为得利门路的商人，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小心在本教会里面，我们一直是坚持不可以在教会里面做任何的类似于直销传销的直销，我们要禁止的。正常的做生意是可没问题的，做正经事业是我们是支持的，但是不可以打着金钱的旗号来谋取你个人的私利，这不是教会应该有的氛围，这是个属灵的团队。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不可以去做那些想急速发财的那些爆发的投机的你暴力的塞入怜悯之心的那些事情，我们不可以做。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这样被淘汰。第二种人，第三种人是以祭司长和文士为代表的宗教权贵。今天我会再一次的诠释关于五个童女的比喻，跟另外五个童女以及才干的比喻里边，我再一次让你明白什么叫宗教，什么叫信仰。我会今天会跟大家再一次升华这件事情。好，这是第三种人。第四种人呢，这个我们第三种人他用的时间几次的讲，第四种以祭司长为代表的宗教权贵，但加了什么呢？加上了这个政教合一，以民间长老为代表的世俗权贵所带来的这种天主教般的堕落，就是政教合一带来一个堕落。所以我们叫求主来怜悯。好，这是关于第四个方面，他用了几个厉害的比喻，三个厉害的比喻来讲到了以祭司长为代表的宗教权贵和发民间长老为代表的世俗权贵的这种联合体要被淘汰掉。好，第五种呢，我们要看到第五种是什么呢？以法利赛人为代表宗教权贵，记住加上了以西律党人为代表的政治领袖。大家注意了，我们知道唯有福音能够改变一切，福音是神的大能，基督徒可以从事政治。我讲在国外，中国可能有点困难啊，不是我们不能参与政治，而是我们国家的特殊情况确实使得基督徒无法参与啊。然后呢，你可以用你的上帝给你每个人的不同的才干和托付，在你的领域里面去影响。你可以基督徒可以经商，基督徒可以做医生，基督徒可以做政治家，基督徒可以做军事家，基督徒可以做基督徒的科学家，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些都不能给人带来拯救。所以这次我记得在那个在我这次讲在讲员里面，那其中一个叫是改革宗神学院院长，他讲那个讲题要避免文化的暴食主义。他现在很多人高举文化，讲道里面带出太多都是那些文化的东西，所谓的那些福音加上一些吸引人的一些哲学思想，一些文化思潮，来调和，来吸引，来调味，来避免弟兄姐妹觉得太枯燥太单调，来吸引人，这是文化暴食主义。但他也反内提到了也不要避免文化厌世主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脱离这个世界，让自己在一个让教会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所谓的绝对属灵的一个真空，却对世界没有影响力，这是不对的。所以他说教会信仰应该影响文化，改变文化，然后来拯救人的灵魂，而不是停留在文化本身，不是在跟世界合作，不是跟文化合流，而是他说，所以他们强调的这次他讲演题所有的主题是神的话语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特别是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是靠什么，一定要用神的道，别的都不需要。十字架上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大能，是一个基督徒对牧者在讲台上传讲的中心。 你不能够对这个世界抱有任何的希望，你不能让神的福音跟任何的文化、跟任何的世界的潮流有任何的合作的那种想法，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所以这个以基督为代表的政治领袖也不能够拯救。我们要知道，所谓的民主政体也不能给美国带来拯救。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我每次讲，我们不得不把孩子送到美国去上大学，不是冲着美国来的，是冲着上帝的国，那里面有一些忠心的仆人，他们还能够忠实的传讲上帝的话语，能够建立基督化的高等教育，所以我们才不得不让孩子有机会能够受到基督化的高等教育的一个机会，而不是冲着美国的环境、美国的政治、美国的文化，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但是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基督徒要避免一些试探啊。第二种人是什么呢？以撒都盖人为代表的所谓的自由神学者、无神论者，其实就是无神论者，或者是一些拜偶像的，不是以耶和华为神的人。无神论者也是有神的，他是拜偶像或者自我崇拜、自我偶像，所以这个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出路。这是一种第五种、第六种人 然后这是再看什么呢？这是当然后面他又把这个法利赛律法师为代表宗教权贵，加进了一个律法师，也成为宗教权贵的一种。所以我记得第一讲的时候，麦克阿瑟呢就讲了一种，我们既不是律法主义者，我们也不是反律主义者，我们是一般，如果说非要用主义的话，我们是恩典主义者，是上帝的恩典带来所有的改变。当然他也强调一点，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牧者开会，他也强调救恩是谁做的，上帝完完全全上帝做的，人的得救是谁做的，上帝完完全全他自己做的，连信心也是上帝完全他自己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牧者们有一个责任是什么责任？就是被上帝所拯救呼召出来的牧者们有责任，就是自己以及带着你的信徒靠着恩典在基督里面追求成圣。成圣，他说这是我们能够在世上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成圣，怎么去不断的追求圣洁，这个是神的恩典，也是教对牧师来说，自己要让神的教训先救你自己，然后也能救那些听你讲道的人，这个很重要。所以这是保罗跟提摩太说的，你要殷勤的教训神的话语，要谨慎你自己的教导，因为既可以救你自己，也可以救那些听你道的人，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来说就叫成圣，所以我们法律律法师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个目标，所以我们这个这是我们淘汰的一种人。那我们也看到什么呢？那后来紧接着我们看到了耶稣就认输了法利赛文士的八惑，这是做一个总结，作为那些所有的假冒为善的宗教徒，所有的基督教的教徒都要在这里边需要被警醒。所以那些法利赛文士的八惑里边，耶稣讲了那个八个惑来警告那些人，他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总结。那紧接着呢讲到了，他讲到为什么他们有八个祸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我们已经都讲过了。那紧接着我们看到了吗？开始了末世危机，耶稣就在门徒问耶稣两个问题，第一，圣殿什么时候被毁，第二，主再来和末世有什么预兆。所以耶稣其实是问两个问题，那耶稣基督分别回答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教会时代常见的特征是什么，就是24章的4到13节是什么呢？是那些多处必有多地震啊、饥荒啊、瘟疫啊、战争啊，其实这是末世时代常见的问题，所以不用那么紧张，基督还没有再来。那当然末世的预兆里面有福音传给万民，犹太人完全统治耶路撒冷，这还没有实现，还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宣教成为今天教会的一个使命之一， 这不是人的工作，是上帝要推动他自己的工作，要准备迎接主的再来。所以福音要传到什么？万民。所以犹太人要完全统治耶路撒冷。好，那么耶路撒冷被毁，犹太人分散这件事情呢，却是在什么公元七十年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到现在为止犹太人仍然是分散，这个是历史上发生了，但是也延续到今天。这是关于末世时代的一些特征。那我们也看到末世时代呢，就我们看到的，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这些特征。偶像在圣殿里，历史上最厉害的灾难会越来越厉害，从局部到全球性的，到全宇宙的，从地区性的到国家性的，到全球性的，到宇宙性的，那个灾难从自然界的进入到什么，到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它是不断的。神仙造创造大自然，为人类的生存做好准备。现在人类犯罪之后堕落之后呢，上帝却先借着同样的借着大自然的毁坏，开始淹及到人类生存的危机。上帝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看到呢，那神行奇迹的假基督、假先知不断的出来，从海里上来的，从地里上来的，各种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大联合，给基督徒带来十分困难的局面，但神却仍然保守他的子民安然胜过这些困难，然后有天空的异兆，叫基督耶稣再来，教会被提。这是我们看到这整个的末世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所讲的。好，那下面呢，我们今天要开始讲什么呢？你看这个基督再来，为什么基督要讲？我们一定要记得基督教的历史是什么。因为最近我很可惜，我在美国的时候呢，一个弟兄推荐我很好的一套书，可惜是全英文的，我还英文不够水平啊，没有中文的。我很想看这套书，一本就那么厚，结果是四本，是什么呢？是基督教历史，是四本。现在他只给了我英文不够好，所以现在我只拿回了第四本，我还是拿了一本英文的回来，第四本，前面还有三本叫基督教的历史。所以呢，那我们要知道他所谈的历史，基督教历史什么历史，一定要记得。我们既要学习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就是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未来和未来的未来。所以基督徒的救赎史观是指向未来的。也就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如果你得救之在精神有指望，比不信人还什么可怜。所以我们研究过去，了解过去的历史，是为了我们面对现在。面对现在的目标也不是我们的终极点，一个基督徒只停留在今生的享乐，只想就只追求今生的满足，这个是可怜的基督徒。我们是什么？是展望未来的。所以所有的指向基督再来。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观，那你的历史就学错了。我们要明白，这是看到，所以信心信徒看到这些事就要做准备，看到没有？准备什么？准备迎接主的再来。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是基督徒，如果你对主再来这件事情无所谓，那你要小心。甚至有些基督徒更奇怪到什么程度呢？主耶稣啊，你不要快来，你慢一点来好不好啊？为什么？我还有很多世界的享乐什么没享受过呢，我还享受一下呢。特别单身的弟兄姐妹说，不要再来，等我结过婚了，经历婚姻你再来吧。看来你跟主的婚姻你还没有想象到，你没体会到跟主的那个甜蜜。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天天都看一旦看到人做准备，没有人能够明确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这个很奇妙，主耶稣就是不告诉你什么时候再来。怪不得今天怪不得十个童女五个童女都睡觉了啊，所以我们在座的不能睡觉的都是假的，不是啊。但是真假都睡着了，都睡着了，都睡着了啊！但是还好，睡着的里面也有聪明的童女哈，还放心哈，给你一点安慰和鼓励哈，给你鼓励，你还不一定是愚拙的童女啊！好，感谢主。好，那 用比喻来教导信徒常常警醒谨守，为什么不告诉你主再来的日子？你知道吗？因为他太知道我们人的罪性啊，人太容易投机什么取巧，对不对？特别是传这个人本主义的救恩论的时候，很容易犯什么错误呢？你一讲你要决志信主啊，要不要信主啊，一般会说什么？我现在还不信，等我什么老了的时候再信，等我差不多已经没有什么能力了，还不能已经不能撞世界的时候呢再信。甚至更聪明的时候呢，主明天再来的话呢，我今天信主，这样的话呢，我既可以追求世界的这些最终之乐的生活，还能够面对主再来，我能够也能够上天堂。这都是错误的概念。所以这些主耶稣也知道，甚至基督徒里面的人，他并不是不相信主再来，他也是认为主来是单言，所以他还可能会放松。这个我告诉你啊，这个没有一个人可以超出例外的，知道吗？人是软弱的，如果你真的像马丁路德说的，他为什么在活在三天里面，他主耶稣就昨天为我死了，今天为我复活了，明天他就什么再来的话，你今天应该怎么过？如果我告诉你，当然我不能把，我不知道这个主再来的日子啊。如果在你的属灵的看见里面，主耶稣基督随时可能再来，如果明天就再来，你怎么办？当然你要尽你的本分。我不知那天说的，不说你把你的养鸡场也关了，也不养鸡了，把你的盖的房子也不盖了，把你要做的你不做了，不是的。问题你会不会把那个东西当作你的至宝了？你会不会把它当作你的偶像？神说你把这一个东西交给我可以吗？你就不会把它放在一个太重要的位置，你只是尽你的本分而已，这是你的工作而已，这是用这个来，这都是什么来什么来荣耀神的同时也能够养家糊口而已，所以那个不是你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么耶稣基督我们开始讲什么？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呢？用比喻来教导信徒常常警醒谨守，面对这个末世危机的第一个，他什么？就讲家主跟盗贼的比喻。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我要加强一下。什么意思？家主，这个大家能够明白的，这是在什么42节到44节说的。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再来？你知道吗？神让赛特让代替了什么？那个亚伯，对不对？然后呢，在后来以挪士的时代开始求告神的时候，后来一直神上，后来成了一个叫马土萨拉。马土萨拉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洪水要来，洪水要来的名字。结果呢，这个名字一马土萨拉一口活到多少岁啊？600多岁，对不对啊？969，马土萨拉。也就有点什么概念，就是当神说洪水要来的时候，结果100年来了没有？年尾年来了没有？300年来了没有？400年都没有。哦，洪水要来，哪有要来啊？所以到了挪亚时代，对不对？开始制造什么方舟，用了多少年啊？100多年造了一个方舟。好像也洪水没有来哦，你们这些杞人忧天呐、啊！你们干这种事情做无用功啊！一家人整天就做一个方舟，用了100多年，有意义吗？他们还嘲笑挪亚。但是那有一天，突然天就开了口，水就从天上倒下来。结果那时候才明白，那些不相信主啊说水洪水要来的人呢，就全被毁灭了。而挪亚一家八口能够进入方舟， 他不但进入方舟，他用了100多年来准备自己的方舟，把动物两个两个的带到方舟里面。所以在人子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在你吃吃喝喝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在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当然主再来的时候可比那个方舟挪亚方舟时代那个洪水要来的那个来的更凶猛，来的更厉害，来的更是你措手不及。那个时候你在对世人来说是一个凶恶的信息，我们讲是你哭都来不及的，连你哭都来不及哭，连你想都想不通怎么回事，你已经要被审判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去了。所以要求主来拜来带领。所以呢，你就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我们自己以前看那小说那些都说，对，你做一个家主看守你的全家，但是一定告诉你，今天夜里一定有贼会来偷你家里的东西，你会怎么做？你还会不会睡觉？你能睡着吗？你能睡着吗？如果你要睡着的话，我让你妻子把你揪起来啊，要把你的胡须拔掉，你还算一个男人吗？你才是家主吗？你是个不负责任的家主，真的就是不是你刻意的那种负担啊，真的是自然而然。我经常问的弟兄姐妹说你禁食祷告，我真的不想逼你禁食祷告，但是如果你最爱的亲人突然去世了，你还能吃东西吗？你还有胃口吗？可能让你吃你什么你都吃不了了。所以我记得我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父亲结果几天没有吃饭，他不是刻意的，他懂，他也不信禁食祷告，他不是禁食祷告。哦，原来他那种伤痛使得他无法进食，无法吃东西。那基督徒要面对的要注意，你所面对的，你作为家主来说，耶稣用的这个盗，你知道盗贼要来偷你东西的时候，你那天晚上能睡觉吗？你怎么都睡不着的，我告诉你。可惜的是什么呢？人太自私了，自到什么程度呢？承认我家如果今天有来偷我的东西，我一定睡不着觉的。但是有来去偷教会的东西呢，我祷告就好了。我告诉你啊，我不是举这个例子哈，真的你的负担在哪里，你真的需要负担呢。当初到我们那天晚上要那个姐妹的妈妈从台湾过来，然后要把她带回到教会里边来跟他们谈话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本来什么电脑人一早飞机要走了，所以不能太晚，本来打算最多来看看他们10点钟就要回家。后来他的条件是要求见一下他的女儿，我就凭着信心把他女儿从我家带出来，带到教跟他见面，本来也是打算10点钟之前回家的。实际上呢，事情发生的不是那么简单，结果抢夺孩子，结果非常厉害的一场战争。如果你亲历在其中，你那天晚上你不能按照你想的，我8点钟要回家，9点钟要睡觉，10点钟一定要睡着，第二天是6点钟起床，还有很多的时间不是你能够控制得了的。那个场面，如果你在现场，你就知道，你不警醒经手，你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局面。旁边的都可以轻描淡写，但是你在现场，你就知道那个情景，你没有办法去睡觉。你没有办法可以心安理得的马上就可以按时离开，你必须要面对那个残酷的现实。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你就是要时刻警醒。警醒什么？就是当你知道你家里边今天夜里一定会有贼来的时候，你今天夜里无法睡觉。为什么？因为你要保护你的家。你作为一个基督再来，你保护的是什么？保护你的灵魂，保护你看过的那些灵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 忠心的仆人和恶仆的比喻。这个是在45节到51节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他说的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被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了。所以从下面开始，耶稣要不停的用这个词，要哀哭切齿了，要哀哭切齿了。神却要奖赏那些忠心的仆人，良善的仆人，那恶仆们将要被定罪，将要被扔到外面的黑暗里去。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一个忠心的仆人是什么？你不可以投机取巧，你不可以说因为主明天来后天来，你可以马虎几个小时，你可以随随便便几个小时。但是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太软弱了，我们太容易得过且过了。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中国的这个考试制度确实不好，但是完全没考试呢也不行，大家有这种感觉没有啊？完全没有考试的话，那你学习确实你就会什么，你就不会那么努力了，这不努力过头了不行。但是有一人要有一定的压力是对的，你要有一定的责任感，否则的话就完蛋了。我在高威里也讲过一句话，对不对？人会有精神病，为什么有精神病呢？当一个人缺乏责任感的时候，他的责任感确实越来越多，他的精神病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不要被那些表面的虚假东西所迷惑，一定要给他责任感。你要帮助一个精神病，一个心理患者，要把他恢复他的那个正常的方向，就是要不断的给他一些他所力所能及的责任，请他来承担，对他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忠心的仆人和恶仆的比喻里面，就告诉我们你要按时分粮。什么概念？你不管主什么时候再来，你知道主一定会再来，而且主再来或许很快，或许还有一段日子都没关系，重要的你的心要时刻警醒警守。什么意思？天经说的，你要按时分粮给你的家人。所以该聚会的时候聚会，该工作的工作，该灵修的灵修，该度假就度假。但是你要明白，你每次要问自己，我做的一切是为什么做的？我是为我自己做的，还是为上帝做的？这个很重要，你要按时分粮，尽好你每一天的本分，这是基督徒的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呢，这里讲呢，按时分粮。所以你作为教会的牧者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记得那天我们去签证之前，我们有几个学校的领导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不同的人问怎么样，宗教条例实行了，你怎么看？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不管他，我暂时不管他。为什么呢？我也管不了，我们还要按照上帝给我们的那个计划继续往前走，我们该做什么还要做什么，不能因为这个事情说，哎，教会可能随时被查，学校随时可能被分，所以我们在这里想啊，想了那么多。当然我们做一个基本的防范，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是应该的。我讲的这是大方向，就是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就本来准备有新的拓展我们不拓展了，我们现在已经有的我们就停下来了，没有，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走。当然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求神的一步来带领我们去应对。我们不能就圣经说了，看风的必不撒种，万云的必不收割。我们不可能因为担心这个天气，我们就不种我们的地，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敖弟兄，我就问他说，怎么样？去年也没怎么赚钱，今年还回家种地吗？还要种？前年亏了，去年也没亏也没赚，那你后年还种吗？他说还要种。为什么？因为不知道啊。我们只是要尽我们的什么本分就好了。 结果是在上帝的手里。那你不能担心哟，如果明年又不下雨怎么办？我种的牛，或者反过来说，下大雨太多了，涝灾又怎么办？把我的庄稼淹掉了怎么办？圣经说，你只管做你应该做的。农民的本分就是春夏秋冬，你要按照什么四季的这种用作来耕你的地，撒你的种，除你的虫，收割你的庄稼。对，最后真正的结果是在谁的手里？在上帝手里的，我们无法决定的，无法来保证的。但是我们要欣赏我们的本分。好，我们看今天要看第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是什么呢？开始了啊！我要点题今天的这一系列的。我们看到十个童女的比喻里边，对，其中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我们先来看这个事实。第二，我们要找到他们的共同点。我要让大家明白这个比喻，比喻要小心，比喻本身不能每个字你要都抠得清清楚楚，可能会有问题。大家要知道这个比喻的整体的脉络是什么。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哎呦，好像他们都对弥赛亚的来临有盼望的人。第二，灯都是点着的，哎，他们都是点着他们的灯。第三，新郎迟延的时候呢，都打盹睡着了。哎，你看到没有？刚刚我很感谢主啊，现在打盹睡觉的人我还给你一点安慰哈。我只是担心你，你不要是那个愚拙的童女就麻烦了哈。我担心你是打盹睡着的那个什么聪明的童女啊。但我继续说，你继续睡没关系，我不是主，所以你还可以继续睡。那主再来时候你还睡着的就麻烦了。你现在可以睡，软弱，昨晚上睡觉晚，最近的工作比较繁忙，身体不舒服，从美国回来倒时差啊，还可以，但是千万不要继续睡哈，继续睡的话，主再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啊。我们但愿你是聪明的童女。好，他们也都大人睡着了，没错，聪明的跟愚拙的都睡着了。对，新郎到来的时候呢，都起来收拾灯，都起来收拾灯，所以都知道新郎来了，愚拙的聪明的都知道，而且马上都起来收拾灯，都准备去迎接新郎。好，他们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大家注意了，第一，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他们点灯，他们也等着主来，结果主来之后呢，接起来了，结果一看灯快没油了。第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的，他们是有预备油的。第三，好，这是第二个什么刚才呢？他们下面我们要来看这个过程很简单，他们各自的结局是什么？聪明的因精心预备而得以进去与新郎什么同坐。第二，愚拙的因没有精心预备而被拒绝在天国的门外。好了，我讲完这个很简单，我把这个故事一理出来，大家什么呢？下面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应用是你们准备油了没有？应该准备准备油，去加油站。我们现在这给大家半小时时间，赶快去加油站，每人提一瓶油回来。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拖进拖展是什么呢？预备油什么意思？就是你每天有没有灵修啊？今天早上有没有五点钟起来灵修的人请站起来看一看。没有啊，六点钟，六点钟有没有？还也多少不说，我在睡觉呢，不够属灵。七点钟，七点钟还没醒啊，要醒醒了。八点，八点还在睡觉啊。九点，九点教会都祷告会了吧？我们在祷告，你还在家睡觉吗？你们太不属灵了。十点，哦，十点钟做开始什么？你不迟到了？我总是告诉大家，为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如果我只在这里给大家一些道德说教，给大家一些鞭策，给大家一些推动力，这个有没有用呢？看起来人总是喜欢这个方法， 但我告诉你，这种方法是无效的，因为靠人的说教鼓动来实现你属灵的目的，这个简直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看不见呢，属灵的东西看不见。我经常读圣经不读圣经跟我今天的生活会有多大的关系呢？好像没有多大关系。我今天出门有没有祷告？没祷告。好像我没祷告 也出去一天也回来了，你祷告了一天也回来了，好像这个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啊。因为属灵的东西跟这个你实际生活中所做的一切，好像它并不是绝对的让你感觉到立竿见影的，就有发现衣服卖出去20块钱，结果10块钱买的压着赚了10块钱，实在10块钱赚回来了，好像这个看不见的吧。好像你很多姐妹说我灵修啊，我每天都灵修，好像生活也是这样的，婚姻还有问题啊，工作还是有很多麻烦。我告诉你，大家注意了哈，我要告诉你后面一系列的比喻，我要跟大家讲。好像耶稣讲到马太福音最后一部分，怎么老是讲什么？好像讲什么？还讲行为了吧？行为的表现导致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吗？因为他预备油，他就能够有油。有耶稣来之后就不至于熄灭，就成为聪明的童女。所以我告诉大家，很多人哇，你要做聪明的童女啊！在座的你要注意啊，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就是愚拙，就让你成为愚拙的童女了哈，是不是这个意思？错了，这叫宗教。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在后边这三个，我讲是个童女的比喻，才干的比喻，特别都是善言跟绵羊的比喻里边说，你们行善的人啊，进来可以享受我的快乐，因为你饿了给我吃，我饿了给我吃，渴了给我喝，吃着肚子给我穿，在监狱里面来看我，好像行为得救了吧，对不对？好像你做了点事情，你就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反过来，善言是什么？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渴了没有喝给我穿喝，我吃着肚子没有给我穿，在监狱里面没有来看我，好像他们因为行为没有行善，导致被扔到外面的那个黑暗里了不，往永火里去了不。还最后怎么会强到行为呢？登山宝训好像最后我们知道了，他说根基立在沙土上的，跟根基立在磐上磐石上的，好像又根据行为了不，听到行道的得救，听到不行道的不能得救。好像整个怎么会这样呢？还有讲到人的基督徒应该有好的行为操守才能得救哦。在美国的教会有两种教会，一种教会什么教会呢？你知道了，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做什么教？有困难找教会，所以教会形成两种情况，确实教会的爱心是很厉害的。比如说我们教会的，在我们教会洗礼的那位弟兄，在下个礼拜就要生孩子了，结果呢他经济上也没有，为什么？因为在美国顺产生一个孩子最便宜的，一切都顺利，在中就是2万美金，就说什么都没有，就完全顺产的，在医院住几天院就出来的孩子就生来了，也要最少要2万美金才能够生一个孩子，所以他们没有钱。然后他们本来租一个房子，夫妻两个是住在跟家合租的共用卫生间，那要生孩子了要搬到另外一个房子，这个房租突然要高几百美金一个月。所以作为一个丈夫在美国读神学，妻子陪读，没有钱。当然后来他就跟教会分享，跟他神学院老师说，我确实我要生孩子，我要生孩子，那我们也不能住在那个跟人家分享的共同分享的卫生间啊，到时候有孩子怎么办？小婴孩坐月子肯定很麻烦，父母也不可能去帮他，但是丈夫每天要上学还要工作，每天要打4个小时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他要付学费嘛，没有钱，要靠打工来付学费。所以呢怎么说，结果那个神学院的老师给他指导是说，请你去找你所委身的教会，他在美国面对这种情况，你的教会一定会帮你解决的。结果果真不假，他就跟他所在那个华人教会分享他的妻子临产的时候呢，什么都安排好了，家里现在婴孩的所有东西全部配齐了，连他准备坐月子的时候每天谁送饭给他吃的，姊妹们全部排好班了， 保证他座位的时候一顿饭都不可以少，所以好舒服。所以那个全学院的老师会讲，在美国如果你做个基督徒，你家里发生任何的困难，超过你能力的困难，如果没有人把你心里那个教会要悔改的事情，对不对？是对的。但是就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什么？导致了美国很多教会是什么呢？你去到很多华人教会，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教会信主了。信主什么呢？因为在教会有困难就会帮我。好了，形成两种，一种是有生命有福音有真道，他也会有别人的爱心。但有些教会开始模仿这些有爱心的教会呢，他们已经不教导真理，不教导全备的福音，只能用这个慈善施工来吸引人来到教会。所以呢，说在美国有两种教会，一种教会是靠施工吸引人来到教会发展教会人数的，有的教会人数也很多很多很多，特别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在教会里面之后，在教会的人数很多，但也有一些忠诚教导神话语的教会，他们也仍然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也很有爱心，也很好。那你怎么办？怎么分辨？怎么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教会，哪些是慈善机构而已？大家注意了，在这里我请从第三个比喻，大家要注意我下面讲的重要的两个默想。第一，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带来一个错误的解读是什么呢？是我要借着我的所为来赚得我的所有，我的所有来建立我的我是，听懂没有？就是我要透过我的行为赚取我应该所拥有的资本，我所拥有的资本使得我成为那个人物。这是宗教，这是错误的方向，这是人所喜欢的方向。我要透过我的行为的努力来赚取足够的资本，使得我成为某个阶层的人物。这是现在的人是不是这样的？包括你在城里打工，你努力上学，以前的我们说，以前为什么考大学？考大学为了什么？跳龙门，我们能够从农村走出去。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趋势，现在什么？村里人要到什么镇上来，镇上要到什么县里来，县里要到什么市里来，市里要到什么到省城来，省城还不够，去北漂，到北京上海，所以北上广深。然后我从一个普通的打工的，我要积累我的资本。所以中国人，我们亚洲人很勤劳啊，但美国也是亚洲人很勤劳，就会积累财富。我要像什么？从无产阶级，像什么？那个有产阶级，甚至最后成为什么？成为社会的上流人物。我要成为富有的人。我要成为这个小区的保安，知道我是买了一个300平方的别墅，我是老板。所以世人是什么呢？是宗教的方法是什么呢？是透过你的所行所为来赚取你所有的资本，这个资本促使你让你成为那个阶层的人士。这是宗教，这是在基督教圈里面有人也是这种思维，这是错误的概念。所以这是在美国麦克阿瑟第一场讲，最后一场他讲加拉太书，很简单，他说所有的企图用行为来赚取恩典的人都是被咒诅的。他这不是我说的，是保罗说的。如果人另传一个福音跟我们不一样，在救恩之上加上人的行为得救，这是异端。哦，那你说这个铜驴的比喻呢？下面那个抬杠的比喻呢？ 还有那个上一个面的比喻里面说他们饿了给我吃，渴了给我喝，吃身体给我穿了，难道这不是，难道这假的吗？当然是真的。但他们靠这 是靠这个得救的吗？错了，这是他们的本分。好了，第二句话恰恰相反，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琐事，因为上帝先让我成为琐事，我就能够拥有我所有的给我上帝的，给我那个身份，那个地位，那个能力，那个恩赐，那个金钱，那个房产，那个名誉，所有的这些拥有的东西会引导你去自然而然的去所为，不一样了。这是信仰，这是基督徒所面临的那个正确信仰，是上帝把我一个本来堕落的罪人，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与他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首先使我成为个新造的人，让我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恩典，这是上帝的作为。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你自然的就拥有上帝的做神，做成儿女的权柄，明白吗？上帝给你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什么儿女，所以你拥有了神儿女的身份，然后你就应该你的所作所为就跟做神儿女的身份相称了。大家得明白这一点，这是信仰，这是基督所做成的恩典，在你身上所必然的彰显出这些行为的表现，这是起码的，这是基本的，这是理所当然的。相反，你说你是一个上帝所拯救的神的儿女，你连基本的这些爱心都没有的话呢，只能证明你不是一个上帝所拣选的那个新造的人，你的信仰是虚假的，你的信仰是自欺欺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所讲的，而且在下面这两个礼拜我本来要讲的才干我不讲，我希望只跟大家开始要不断的强化这一个两个逆向思维的东西。现在我告诉你，基督徒培养的不是一个，我不是在这说教你们，不是让你今天一定要去帮助你身边有困难的人，我是让你明白什么叫恩典，什么叫信仰，什么叫宗教。所以你注意奇妙在哪里，你注意这个比喻里面耶稣怎么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去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什么？神已经定性你，首先定你是愚拙的还是什么聪明的，不是你后来因为你预备有使你成为聪明，也不是你因为没有预备有使你成为愚拙，是错的概念，一定要记得，因为你相你先是，懂了吗？你先是聪明的，你还是先是愚拙的，这都是已经上帝在他们身上已经做成的工作。所以我们理解领受上帝的话语，不从恩典开始你的信仰，我只是今天跟你们说教，回家去预备油去吧，怎么去预备油啊，好好灵修祷告去吧，祷告半天没有圣灵的同在有没有用啊，也不过做一个宗教的仪式而已啊，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你不要走两个极端，不是强调恩典不要行为，也不是强调行为不要恩典，都是错的。 我经常讲，如果你只强调恩典的内容，没有外面行为的表现，这是骄傲的。反过来，只强调外面的行为，没有实在的真理的教义的领受的内容的话呢，生命的领受，你什么？你是假冒的，假冒的。行为人都可以假冒，行为有真的有假的，我告诉你，一定是的。是行为是有真有假的，就是不信主的人也可以做出好的行为，信主的人更应该有好的行为，都一样。但是，生命是不能假冒的。生命是永远假的真不了，假的真假真的假不了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这个我们是不能参与的，是上帝做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下面这个礼拜，我下面那个礼拜，我要不断的跟大家讲，正好第三第四跟第一个礼拜都是我讲，我会连续讲三个礼拜，不断的讲，加强让你不断的明白什么叫信仰，什么叫宗教。现在在我记得这次在美国的时候，约翰麦克阿瑟也讲，在美国很多的教会里面也是越来越走向自由主义人本主义的神学，充斥着教会把人引到宗教里面去了，这不是我们的方向。他说引导这样传讲真理的牧者是被咒诅的，除非上帝的灵领导你悔改。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因为你是聪明的童女，理所当然你要你拥有上帝儿女的权柄，所以你有圣灵的恩膏在你里面，上帝会保守你，你会警醒等候主的再来，主再来的时候你就能够坦然的面对主，被主接到永远的荣耀里去，这是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时候你该醒了，你还睡的话你小心，反省你的自己的信仰，你要挑战一下你的信仰。真的，我再说一次总结，我们就祷告。宗教是什么？我企图借着我的所为来追求我的所有，以至于成为我所期望的所事，这是宗教，错误的。基督徒你永远做不来的，永远也装不出来的，永远是假的，这是宗教要达到的道路。信仰是什么？
是
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所事，能够赐给我们圣灵的恩膏，让我们拥有最宝贵的圣灵，那个才是我们赐给我们油的源泉，以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灯里面有足够的油来迎接主的什么再来。这是信仰，这是基督所做成的奇妙的恩典，在他的子民上所彰显出来的那个伟大的荣耀，此外别无他法。说来说去就是这两种道路，神的做道路跟人的道路，神的方法跟人的方法，神的愿望跟人的愿望，神带来的结局跟人带来的结局，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我总是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每次来到教会里边来，你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上帝在你身上所做成的那个奇妙的恩典，那个恩典成为你一切行事为人的动力。否则的话，基督徒会产生什么样的两种基督徒？现在炫耀自己行为是多么好的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错的人，觉得自己你看我是一个警醒等候主再来的人，我该奉献我奉献，别人都不关心的人我就关心， 教会的留下生产的弟兄姐妹，我也学习美国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也就马上帮助他，他煮一顿饭我跟他煮两顿饭呢，他煲什么菜汤我煲老鸡汤给他喝呢，我一定超过他的日薪，超过他的爱心，这都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相反，不是说有生命的弟兄姐妹没有爱心，他们有，但他们的爱心怎么样呢？他不引以为傲，也这么意思，靠行为得救的人他总有炫耀的资本，相反不被神悦纳他就会很受委屈，他就会受伤，他会觉得不被理解，他就很痛苦很绝望，嫉妒百姓嘛，这都不是信仰，因为你是给主做的。如果真的是你先成为所事以至你所有，你能够所为，你就明白这上帝的恩典，明白吗？相反的，你说恩典加上我的所为导致我所有，我所拥有的如今被上帝不承认了，我这个所事我有点失望，我后悔成为所事的，原来你那个是做出来的，你不是信仰是宗教。所以我希望呢，在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里来到教会里边来，我们要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确认你是一个蒙恩的基督徒，你真的为你上帝使你成为那个五个聪明的什么童女，好好的感恩，感恩到什么程度呢？你知道你拥有了神儿女的那个宝贵的身份和地位，也拥有了我们下个礼拜看到了上帝给你的才干那种恩赐，你再不拿出去服侍人的话，你应该睡不着觉，你应该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你的责任，要圣灵的火在你里面烧你，烧到什么程度？一个弟兄姐妹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我讲的是真的火中 雪中什么送炭的时候，你还是想多睡个多睡半个小时，失去那个帮助的那个动力，还是说你可以起床，我应该去尽我的本分，是理所什么应当的，那个动力是强大的，那个你不需要人承认不承认你的，或许你帮助那个姊妹的过来不久，那个姊妹还伤害你，你人是无怨无悔的，你人做你该做的，我们就能够回到山羊跟绵羊的比喻里面。感谢主，我们希望的弟兄姐妹呢，能够威武着我们能够来到教会聚会，能够来参加这个祷告会，能够来参加小组的一些查经，能够下礼拜天下午还能留下来学习不同的小组的学习，都是恩典，都不是累赘，不是负担，不是勉强，不是压力，乃是上帝给你的奇妙的救恩所生发出来的那个美好的果效。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恩待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再一次的聚集，借着我跟我的妻子，我们的老三呢，跟弟兄姐妹有分别有二十来天的时间，让我们再一次在主里面见面。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真的在主的爱里面是不分国度的，不分种族的，不分皮肤的，不分地狱的，我们是因为在基督里边，我们是一家的人。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彼此团契。我们在不同的国度里边，仍有我们一起共同信仰的弟兄姐妹，有共同的相聚，共同的敬拜，都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是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也常常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做了，该做的又没做，我们也常常后悔我们所做的事情，但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是吧？我们常常借着各种各样的宗教的方法，各种各样的人为的方法来赚取我们的良心上的平安，赚取我们人生的成功，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常常是失败的，或许成功了一些人，你发现他们是狂妄无比的，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宗教，这个世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在阐释着为自己找一条通天之路， 哪怕通过善行，通过一些宗教的行为，先赚取上帝的那个恩典，结果我们发现我们都失败了，是吧？让我们才真正的能够明白，你的圣灵的光照，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展开，我们蒙了你心照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原来不是我们用行为可以赚取来的恩典，不是用我们的方法、人的道理可以给我们带来一条通天之路，完全是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救赎，完全是你耶稣基督先借着圣灵重生我们、新造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才能够拥有你给我们的那个生儿女的身份，拥有你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属灵的粮食，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的才干，我们也才能够做一个前面所说的那个家主，忠心的家主，良善的仆人，我们也才能够成为聪明的童女，因为你让我们成为聪明的童女，所以我们就能够预备有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恩膏是没有限量的，在我们里面成为活水的泉源，这涌到永生。主啊，这是你在我们上做昨天的奇妙的工作，然后我们也能够行事为人就能与我们门招的恩相称，我们就能做主你所喜悦的事情，去爱我们身边所爱的人，甚至爱不可爱的人，你就去承担一些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聪明的童女们来赞美你，我们能够成为你神家里的人，我们也围着我们在座的当中，如果还没有成为聪明童女的那些的慕道的朋友，求你来恩待恩膏他们，就你的旨意成就在他身上。如果说你要接，你要拣选他成为你的子民，你就圣灵恩膏他，也让他成为一个所事，使得他所拥有你神儿女的名分，拥有你上头来的恩赐，就能够去所为，来荣耀你的名。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明白你这个奇妙的天国的道理，就让我们能够心被恩感来歌颂神，来服侍神，来爱神爱人，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活在地上，预备警醒等候主的再来。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快来，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